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快的已经到了年底了，再有四个礼拜2015年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不知道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像这首诗歌所讲的，我们怎么数算神的恩典。所有的不管你高兴的事、悲哀的事、遗憾的事，都要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又告了日历上又翻了新的一页。那么在年底以前，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我们12月20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有传福音的聚会。12月20号也是教会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今年我们或许平常留着为我们的孩子或者为我们自己家里面要买的一些过节的礼物要花的一些钱，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带领全家把我们的爱心能够分给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很不幸的人，比我们很不幸的人。所以我们照着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把主的爱能够分享给这个社区、这个世界上许多需要的人。今天我们要讲做耶稣的门徒的第10讲，教会生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次一次的把做主耶稣的门徒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认识，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智，一直讲到了今天，我们说要有怎么样的生活。在感恩节前，教会里面又有了10几位弟兄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在上一次也提到，我们开始要注重我们让所有的受洗的还有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今天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到底教会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团体。我们说到了教会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叫做宇宙性的教会，那就是所有信主的人，古今中外的基督徒，他们的集合体，这是宇宙性的教会。我们今天只能说我们是在新泽西州在 TNEC 聚会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不好称自己是唯一的，只有我们对的是教会。所以任何种族的人，任何文化背景的人，如果他们愿意来到这个地点参加，他们都是回到了主的教会里面，这叫宇宙性的教会。可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有地方性的教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圣经上唯一有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应该是以地方性的来区分的，而不是以任何强调任何的教义或者伟人的名称，这都不合适的。教会是主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宇宙性的，一个人受洗以后他自动的成为宇宙性的教会，可是他也必须要加入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性的教会里面，与肢体彼此配搭，来不但享受主的爱，而且也贡献出你的这一份，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在继续讲信息以前，我要讲一个见证，让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你这个见证对你有什么触动，或者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经历，你在天成教会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去一个关怀小组里面的聚会去参加的时候，他敲了门，这个妻子迎接传道人进他的家里面，可是这个妻子他就很不好意思的跟这个牧师讲，他说对不起，我的丈夫因为工作很忙，他本来应该现在回来的，结果他现在还没回来。那没有问题，这个牧师就等到所有的人都到了，大部分人都到了，他们就开始吃了晚饭， 就开始聚会。在聚会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牧师他教导了一些简短的真理，他要大家花几分钟来想想看，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聚会的人中间有没有彼此可以分享，有没有彼此可以带导的事情。就在这个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正的沉默，好像就说我们来就是听了牧师教导，我们也很愿意对你所教导的东西我们提一些问题。可是当传道人说，现在我们先摆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现在我希望我们中间能够有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生命中的经历，生活上的困难，生活中的喜乐，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带导了。这时候丈夫回来了，就在大家正要分享的时候，或者一直在那里沉默的，好像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时候丈夫进来了，那场面上就有点觉得好像冷场。这个时候这个主人的妻子他就觉得他好像有个感动，他就说我有事情。那牧师就说，那好不好就请你坐到我们的中间来，你就坐到，你不要在那里忙着收碗啊收什么，你就坐到我们中间来。那这个太太他就把他的衣袖卷起来，他突然大家看他整个手背上都出了红疹，红的一块一块一块的，他两个手臂都是。这时候他说，你们能不能为我祷告，我已经看了几个礼拜吃药也没有用。这时候牧师就请他说更进一步，就说那么我们现在围成一个圈，我们请这位太太坐到中间来，我们大家都安静，我们来为默祷，为这一位姊妹祷告。在大家安静的时候，这牧师突然说了，他说我感觉到你身上的这个，你身上现在发的这些红疹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染或什么事情，是不是你心里面有一些怒气，跟你心里面的生气有关系？牧师就这么问了，很平静的问了他一下。这个妻子安静了一下子以后，他就开始哭了，开始从小哭变大哭。这时候大家就等着他发言，这妻子就说，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怒气愤怒，因为我的丈夫常常说话不算数，说好的事情总有理由来耽误。就像今天晚上他说，我们一再说他今天必须在晚饭前到，今天他又有理由，上班太忙不能回来。我总是感觉我像一个寡妇一样，全家的担子都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被我的丈夫欺骗了。当他这样哭着讲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丈夫在场，哎，全部的人听了该怎么反应呢？所以全部的人就鸦雀无声。这个时候旁边的人终于觉得我们要讲几句话，那么有的太太也就轻声地讲，没有关系的，你不是单独的，我家老公也是这样。那就有一两个人就关，那么有的丈夫也开始讲了，就说对，我们男人有时候就是啊，这个也没，就说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当他们在开始讲的时候，这个丈夫啊，主人丈夫，他突然他跑到中间跪在他妻子面前，他开始哭泣着承认他的错，并且当场请求他的妻子的原谅。全体的人都傻住了，那又怎么反应呢？那在场的人后来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有人形容说， 当时在那个场合里面突然感觉到好像圣灵的同在，就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圣灵在当中安慰我们，突然感觉到那一刹那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安慰，来做指引，来做教导的工作，来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个人责备自己。有人这么分享了，结果那一天的聚会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一个接一个的起来认罪祷告，有夫妻来的彼此认罪，最后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就在这样的祷告互相代求里面就结束了。几天以后当主日聚会完的时候，这牧师发现那一天那个在一起聚会的关怀小组的人怎么在停车场都集中在一起在那里讲话，很高兴又跳又叫。牧师就过去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那个太太说，牧师你不知道吗，我身上所有的红疹没有了，就两三天的机会，他说没有了，多么奇妙，主医治了我。而且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在旁边，他丈夫说，牧师你看我今天没有迟到吧，他说我今天是跟着全家一起来，而且我告诉你，昨天我没有上班，昨天我们全家到动物园去玩了。他说孩子们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这样的情形你在天成教会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来到了天成教会，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要讲天成教会，你曾经可能在别的聚会里面，你参加了团契，你参加了小组，有没有在什么场合里面你听到弟兄姊妹他们分享他们生命里面人看起来是不好意思的事情，可是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同样的感受到，我们说这也是我的光景，或者我们也心有同感，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自己流泪，而且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带起了一群人，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活在神的家里面是何等有福的事情。在感恩节前，我收到了财务组的，我们管财务的弟兄发了一封信给我，是把因为原来有个人十年前左右，七八年前，他以及十年前他在我们教会聚会，可是七八年前他搬家搬到了别的地方去。他寄这封信，因为不是写我的名字，是写教会的，而且他们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支票，原来他寄给教会的支票。那这个里面写了一封短信，所以财务组的弟兄一看这个短信原来是写给我的，写给金海的，那么他又不认识，不太记得这个人是谁，所以他就把这一封信转给我看。我看的时候他那个信很简单，他说，亲爱的金海弟兄，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我们很好，我非常感谢教会过去以前我们在的时候对我们家庭的帮助，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聚会，所以我寄上一点点一张支票啊，是对主的一个心意。然后下面的签名呢，丈夫跟妻子两个人的名字摆在上面，我一看我就知道，因为这个家庭十年前在这里的时候，那个也是问题大到不得了，高中生的孩子可以跟父亲在家里打架，父亲可以拿菜刀可以对着妻子说，对着儿子，儿子打他，他拿菜刀跟儿子说，你再动手我这个就刺过去，一塌糊涂的家庭，今天夫妻联名写了一个信来。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当 当然我们礼拜天都一起来敬拜神，可是我们敬拜神之外，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彼此相交呢？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教会里面的生活的几个特点。教会的团契或小组是应该提供彼此相交，建立这个信心和爱心的这个机会。而且另外这种建立和信心爱心的相交是每一个成员都要天天彼此相劝的，这样落实。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生活就是应该像我刚刚所讲到的，应该有那一部分的表现。你不是只是来你走，你好我好，没有人能够真的关心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挣扎痛苦。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第三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看到，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朋友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中间是一定有人，或许有人会存着不幸的恶心，会离开了，他们信心软弱了，他们离开了，而且会影响到我们，这是某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有人可能被那个罪恶所影响迷惑，所以心里就越来越刚硬。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自己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这里面也说到了彼此相劝这样的一个这个用语。彼此，你注意后面还有讲到了彼此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来，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容易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些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彼此彼此彼此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如果你把所有的圣经里面这些书信里面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你把这个彼此拿掉的话，这个圣经没办法读下去，没办法读，支离破碎。这里讲到的彼此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发现教会生活里面彼此关怀彼此相劝，不只是少数负责弟兄或姐妹的责任。少数的人不可能能够关怀到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有一些人他的难处，他只觉得说你别有些可以，我因为我有我有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孩子的缘故，他们可以彼此更理解，他们可以在一起。有些年长者他们谈论的题目，他们可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的责任是必须我们每一位都参加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说彼此是每个人的责任，但这里也显出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恩赐，有人会劝化，会教导人，有人愿意改，爱心给，有人有治理的恩赐，有人有怜悯人的恩赐，恩赐的配搭是很不容易的，不，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完全的这样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这个恩赐呢，这里讲到的几种不同的恩赐里面，我们就发现有极大的不同。怜悯人的，他可以不管规矩， 对不对？他比较就哎呀，这个规矩什么？我就是同情他，我就是马上就去爱他。可是有一些治理事情的人呢，他就不行，什么事都要循规蹈矩，你这样做不行。所以我们这个配搭要怎么配？这个性是不一样的，要公事公办，或者有人说我们就要用爱心来包容，这都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先要有一个认识，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都从不一样的背景来到，可是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要彼此相顾的。那么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重担，都有重担。圣经里面加拉太书里面就劝勉我们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每个人都有可能失败的，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而且要自己小心，因为这样做重担彼此担当的时候，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以爱人如己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就是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一起来把哥罗西书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爱的人，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存的。这里一再的讲彼此饶恕，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接待。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主日里面我们要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脱开这个饶恕这个题目。你怎么讲福音，怎么讲，一切都是必须牵扯到饶恕。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饶恕。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我们进入了这个主的家。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饶恕。基督徒生命改变最特别的恩典就是罪得赦免，蒙了饶恕。同意不同意？有许多的宗教，他们的特点可以说，我去做功德，我可以去做好事，我可以去修桥补路，我可以去默想冥想打坐，但是这都不是我们今天基督的信仰所强调的。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根基是饶恕。如果把这个饶恕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拿走的话，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讲基督的爱，不讲饶恕的话，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空的壳子。所以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今天的弟兄叫我们说，我们来试着用主祷告文祷告。我们在这里讲台也讲了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讲到饶恕的地方是什么？求主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债另外一个字我已经讲过，就是罪，就是罪。所以在我们的信仰教会生活里面，不但是包容，不是说算了，我哎呀，你跟我不一样我就算了，我不理你了。他的饶恕有几个特点。什么是彼此饶恕，什么是没有彼此饶恕的特点。这个饶恕的题目我们可以讲十讲，可以讲二十讲，都讲不完全。我今天只能够在这里，我一点一点的，我提了一点来让我们大家来提醒。什么是没有彼此饶恕的表现呢？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在心态上把人定死了，认为他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会有大儿子的心态，不能够接纳浪子弟弟悔改的事实。我们都熟悉路加福音讲到了这个浪子回头，他 他是错了，他是得罪了他的弟兄。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他把他要分家产，他不但把自己的那一份拿走，他回家的时候他还要他父亲给他宰一只牛。其实这个牛已经是他大哥的，是他哥哥的财产了，所以弟哥哥他就不能够接纳这个弟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人家抓到把柄的地方。可是我们是不是把人就看死了，把他定死了？这个人他曾经有这种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去接近他，我们今天这个人就永远不能服侍，最好不能让他碰某一些服侍。我们的心态里面是不是把人定死了，认为他永远不会改？这个就叫做不能彼此饶恕。当然要看你犯罪的事实是什么，圣经里面也有教导，犯某一种罪的人，你在某一类的服侍上面你最好不要碰，免得失去了见证，或者免得你又被诱惑。可是我们作为弟兄，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心态，把一个曾经你说他十年前他就是这种生活习惯，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今天他已经在主的恩典里面已经悔改了，你看到他的生活行为也一直往前走了，我们是不是还把他定死在他十年前的那个样子里面？这是一个彼此饶恕对我们的提醒。第二方面，我们在行动上面消极的躲开，那个人跟我中间有一些过节，所以我跟他看到他来的时候，我连打个招呼都不要，我躲开了，而且心里面讲的 OK， 什么我惹你不起，我躲你总可以吧，对不对？这是很普通的一般人的反应。那么我们为了不起冲突，我们躲开好了，甚至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现在找机会我们来诋毁对方。只要人家讲到这个人有什么错误，哇，我就加油添醋，或者我就到地方看到他一个错误，我就去传他的错。弟兄姊妹，这简单的讲，这种心态就说明了我们没有彼此饶恕，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彼此饶恕。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彼此饶恕？他积极的心态是要真正的，你真的想帮助对方。当然我们说到饶恕里面有个特点，这个人他曾经欺骗了我，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可能就打了折扣，不是说可能，一定打了折扣。所以他曾经在教会里面，他是我的弟兄，他跟我借钱，他说过半年以后要还给我的，结果我到时候把我们我催他催他催了一两年，他才不甘愿的还给我。那么他今天又来了，他跟我说，金弟兄，我生活上有困难，你能不能再借我钱？你说我对他的信任，我还能够像他以前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完全的信任呢？我想可能不会。如果你还能完全信任，那我恭喜你，你的度量是大的。可是对我来讲，我可能要考虑了，所以我不会主动的去让你借钱给你，或者我这一次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个是正常的。可是我不能够有一种心态说，这个人他上车不还，所以这一次我永远不借给他，我躲他了，这个不要，这个不要。我可以原谅他，我可以饶恕他，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坐坐来，我们好好的帮助你，你今天既然再来找我商量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要想办法我们来让你怎么得益处，或者这一次我们事先就讲好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彼此饶恕更积极的。那么要怎么样来操练我们彼此饶恕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怎么操练彼此饶恕？我认清楚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当你要做，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我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今天之所以没有犯这个罪，第一个可能我没有碰到这个机会，可是最重要的是可能我不敢，对不对？我不敢犯这个罪，我怕被人家逮到，所以我没像他那么傻。我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刚刚的经文说，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神拣选我们饶恕我们的。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所以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 去饶恕人。第一个，你如果不认识自己也是不好的人，我是蒙了恩典的人的话，你看别人总是觉得你定罪他。第二，饶恕的根基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我自己，靠我的立志，我要饶恕他。我告诉你，基本上持续不了多久。那除非我们在观念上面有一个真的一个认识，你想一个被丈夫抛弃或者一个被妻子离弃的这样的一对怨偶，他们要重新再把它恢复的时候，你怎么来接纳这个事实呢？你必须知道，不是靠你自己。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功劳啊，人要靠自己行善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有基督的宝血。我们蒙了恩典是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称义是因为基督的宝血。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算你没有错，我算你还是错。可是耶稣基督说，因为我在宝血底下，我当作你没有罪。神已经悦纳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上十字架所做的，所以都一点都不是我们的功劳。甚至我们的得胜，启示录说到我们弟兄们能够胜过这个撒旦的控告，是因为羔羊的血。常常我们心思里面有恶者的声音来控告我们的弟兄，天天夫妻中间彼此控告，不做出来，我心里面恨你，我不能饶恕你。当他有一个表现出来的时候，我里面有论断，你看吧，他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讲教会生活，其实我为什么也提到家庭呢？因为家就是一个教会，以教会的定义，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地方奉主的名聚集，那就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蒙了恩典的人。这最近几天我听到了一些见证，有弟兄曾经在他分享，他在上海的地方聚会，他分享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家庭教会在那个时候有一次重新的聚集，开始开放了，可以聚会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在那个聚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么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教会生活，已经没有在一起可以公开的擘饼纪念主的身体，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四地各地方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了。突然发现那个聚会里面很稀奇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彼此不相往来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聚在一起了。以前有的是所谓的宗派的教会，有的是地方的教会，这个还不说，还有更稀奇的是，这里面来聚会的人，有的是为着主的缘故坐牢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信仰坐牢的弟兄姊妹，那他当然他们爱主了。可是更稀奇的是，有一些是以前控诉人家坐牢的弟兄姊妹也跑来了，他们为了保全自己，他就检举某人是基督徒，某人在家里面常有圣经，他今天擘饼聚会也来了。有些被平反的、冤屈的、控告人的、坐牢的，他说那个聚会里面，他特别感觉我们都是在宝血的底下，所有的人一起在主的饼杯面前痛哭，彼此饶恕，一起擘饼。弟兄姊妹，靠着我们人的意志，你不可能饶恕。你看到那个人，你害我坐了十年的牢，就是因为你去打小报告，说我家里有圣经，说我家里聚会，那我今天坐了十年的牢出来以后，结果他们看到了那个控告他的人，他们相拥痛哭，彼此认罪。 连这个坐牢的弟兄姊妹，他都要公开的说，他都公开的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撑过这一段时间，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是神的恩典，不然我也早就软弱了，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是因为羔羊的血，并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第三方面，我们个人必须在，你要彼此饶恕，必须要舍己。所以耶稣一直讲，我们要做门徒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不是简单的功课，可是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不舍己，你不天天舍己，你就不可能饶恕。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讲的，神给我们的原则，他不给你打折扣的，他讲的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可是我们说我们做不到，没有错，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必须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我们要有属灵同伴的帮助，这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的。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怎么逃避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你可以不要有 shopping 的同伴，你明白吗？可是你必须，你如果加入了教会，你在，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听清楚，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而且属灵的同伴的定义是什么？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你们彼此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且我们要实行，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最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主耶稣一再亲自讲的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应许。再讲着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的话，只要是多数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神说我必定为你们，你们同心求什么事，当然不是求发财的事了，这就是说你必须求教会的事情，求我们圣洁，追求圣洁、公义、和平的事情，为着我们一些软弱彼此代祷的事情，神说我必定成全。我们今天在信息前我讲的那个见证，那个就是一个现实真实的例子。他们在一起，一个小组关怀小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同心的合一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神就成就了人没有想到的这样的恩典。那么我们要接下来问了，如果对方不愿意和好怎么办？我要饶恕他，他不理我，我热脸去贴到人家那个上面，那怎么办？说就要，我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要忍耐的心，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勉励我们，这是可能的，极有可能的，对方不理我，不领情，可是我们只看我自己要做的部分，我继续为对方祷告，预备等候神成全这个事情的时间表。耶稣甚至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人如果只爱自己家里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没有的，你就是要去爱那些讨厌的人，那些不可理喻的人，那些不接受你的道歉的人。所以我在说过，你叫你要去抱他，他不给你抱，那没办法，那么我们就 可是我在心态上我不要躲他，我在心态上不要拒绝他，我祷告求主有一天真的有个机会让我能够跟他在一起谈论或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然。这个时间表还没有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遭遇到伤害。在教会里面，你真的是一心以为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团体，我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认为金弟兄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必须是一个榜样，结果他处理我的事情或者他处理别人的事情，我觉得他完全失去了他传道人的那个见证，那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家看不到的盲点，或者我们都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后面的动机，后面的困难，你不可能看到全面的。所以让我们存着谦卑、恩慈、怜悯、温柔、忍耐的心彼此饶恕，求神安待我们。这样的一个操练从家庭里面开始做，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门徒，知道你有没有体验到这样吗？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们就是彼此在学习门徒，学习教会生活，从家里开始做。我们在今天在天成教会里面，我们有关怀小组，有团契，有祷告聚会，有查经聚会。我们问我们自己，有这么多的好处，有这么多的机会，你参加了吗？你在这里面有什么的摆上呢？你不要告诉 你很多人告诉我，哎呀，那个聚会太无聊了，我去浪费我的时间。是的，你如果觉得无聊，你去参加那聚会，你把它变成有聊好不好？对，你去帮助那个教会嘛，那个团契嘛，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分享，没有人要讲，所以变得很无聊嘛。那你去嘛，你觉得人家在那里都是讲一些闲话，所以我去了没有益处。不，所以你去，你把你的生命分享出来，来改变那个气氛，让我们彼此相助，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宇宙性的教会，也给我们地方性的教会。我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肢体，我们有肢体的关系。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教会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彼此的操练，彼此的忍耐，彼此的有恩慈，以恩慈来相待。主啊，我们都不完全，但是你的宝血是我们能够过教会生活的根基，也是宝血能够成全这一切。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